这是我们全新一期的不只是市民和生城之中两个节目的一个合集。今天我们会聊一个全新的话题，我是话题召集人杨洋。
大家好，我是一览众山小的刘代宗。
大家好，我是一览众山小的陆秋阳。
大家好，我是一览众山小的学达。
今天我们聊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呢？因为我前两天正好看到一个推送哈，它的题目叫做公交破产。我看到这题目以后，我真的觉得还是觉得有点耸人听闻。我就想，是公交破产还是公交能破产吗？还是一个疑问句。但是后来细想呢，好像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因为现在公交确实面临着在很多的城市啊，包括在世界上其他的一些城市也面临着一个很大的一个困境。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觉得是不是能够通过我们这期节目会给大家一个肯定的答案，公交破产，还是一个可以有选择性的一个疑问句，公交会破产吗？所以我不知道今天聊完以后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答案哈。对，现在公交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
什么样的现状？
对
对，
我觉得咱们稍微可能要用一些比较沉重的情绪来谈这问题，别笑嘻嘻的。
为什么，戴宗老师？
因为整体上面我觉得这个还是一个挺严肃的，然后总体来说是一个比较 sad 比较伤感的一个话题，因为它确实在历史上曾经非常辉煌过，然后在我们的生活中也是扮演非常重的角色。但我其实是最近还经常坐公交，然后我前两天还坐公交哈，因为坐公交便宜比坐地铁，然后在四惠站换乘特别方便。但我可以告诉你，我坐那一班一号线哈，我记得那班公交车上大概有20几个座位，我上去时候我坐座位了哈，等我大概只坐了一站，我基本上就要让座，然后看到所有的20几个座位都是那种老年卡，对，你就理解大体上那一车的人有一大半都是你需要让座的这种老年人在使用公交，很少再看到我们这种年轻人了。
那秋阳呢？
是的，其实我平时和戴宗老师也是一样的，我偶尔也会选择坐公交出行，因为正好我们单位所在的位置，它是有一趟公交车能直接到我们家，完全不用换乘。我要坐地铁的话就得换一次，而且我们单位那儿它还是一个公交总站，我就能直接保证我有座，整体的舒适度是有保障的，相对于地铁就那么挤的话。所以其实这个公交破产，我一听到这个新闻也是说有点震惊。我在想，这种服务性的就是公益性的一种事物怎么会面临破产呢？而且其实我每次坐公交感觉其实人还挺多的，但也可能像戴宗老师说的那样，就是老年的乘客还有刷学生卡的乘客是占比非常大。我在想背后的原因会不会是这个。
我呢是因为比较喜欢出去旅游，或者是因为工作原因去到各个城市，然后我去到每一个城市的时候呢，通常会做两件事情，我觉得是很有益于我去了解这个陌生城市的。一个呢就是去坐这个城市的地铁和公交，就是你可以比较仔细的发现每一个城市它的地铁报站然后公交报站其实完全不一样的。它其实坐公交的过程也是一个旅游的过程，也是一个体验文化的过程哈。第二个呢，其实我就比较喜欢逛菜市场。那因为我们今天一直在聊公交的话题嘛，其实我能感觉到可能北京、上海、杭州、广州这样的城市呢，它因为整个的财政状况或者是经济条件比较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有很多比较创新的这种公交车的形式，然后比如说厦门有 BRT 啊，比如说这个杭州还有水上公交等等等等这样的很多形式，所以它的这个公交的组织水平或者是我们做到的这个体验的水平都是很舒服的，很新鲜感的。但是我们通常在去到3-4线城市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啊，那个公交的情况是和我们想象中完全不一样的。首先是线路你可能要等20分钟、30分钟更长的时间，第二个呢是确实人越来越少了，大家可能很短的距离大家就会开车去或者是打滴滴去，那坐公交的人确实在3-4线城市看来的话会越来越少，并且很多3-4线城市呢，他们的这个线路据我的了解已经可能有5-6年的时间都没有像以前那样爆发式的增长，那很多很多线路甚至要面临停掉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我稍微讲一下，我今天中午刚见了一个我从伦敦回中国的一个朋友，我还跟他聊我今年4月份去伦敦。首先我想说，就去伦敦的时候，我第一次因为隔了3年疫情没有去了，我去伦敦我第一个反应，哇塞，这个地铁好贵啊。 地铁三站地铁在伦敦我有的时候要花3磅多，快30块人民币、
嗯、是的是的是的。
所以我那次跟我伦敦的朋友吃完饭，然后大概晚上这个7-8点钟在伦敦的核心区，我觉得安全应该可以，我大概走了40分钟，我后来一算我来省了3磅了
City Walk 了是吧
就 City Walk 了。所以首先我就觉得全球都面临类似的问题，就是它可能成本会大幅上涨，它要提高票价，但当然这是在西方国家要提高票价它来解决这个财政性的问题，我们国家又没办法来做这个事情。然后他们还告诉我，就伦敦就是这样哈，伦敦就是疫情期间它老罢工，一罢工就涨价，所以涨到过了3磅这么夸张的一个数字。所以我觉得其实不同国家都面临特别类似的问题，就是乘客下降，但成本又很高，所以它有不同的解决方式。
我们来看一组这个数据哈，以北京为例，那么咱们北京的是截止到2018年底，北京公交的年客运量达到了30.17亿人次，2019年的北京公交完成客运量呢是31.34亿人次，2020年的时候呢下降到了18.8487亿人次。那么应该说咱们每年这个北京的公交的人次都在下降，但是我之前也听到过，因为刚才戴宗老师也说到这个价格问题哈，我之前看到了一个观点，就是说那如果说你便宜的时候大家都不去坐这个公交，那如果你是涨钱涨价了以后大家就会选择公交吗？
其实你问了一个特别好的问题哈，就是我们在看很多的价格的时候，你不能隔离的来看这个价格，因为那个老百姓是有选择的，所以我们要系统性的看价格。这也意味着你公交涨价的背后必须地铁要涨价，因为要不然这两者的价格就变成一个这个互相的这个转移了。所以地铁要涨价，你可能出租车应该也要往涨价，把那个价格区间要往下来传递。所以这个其实就是问题。你看打车的成本现在下降，我不知道大家注意没有，最近打滴滴啊，我看的价格是比前两年要便宜的。所以你看反而打车的价格在往下谈，在抢你的人，对吧？然后你公交啊你地铁怎么涨价嘛，所以你的那个涨价空间就特别小。
我今天在打滴滴的时候哈，他努力的在推他的拼车。
嗯
嗯，
是 的,
是
的，我也被推荐了、
就是、对啊、
嗯、
很便宜啊，
那就是在下探到那个基本上是公交的那个高级用户这个阶段了，对吧？因为在北京好像拼车就10几块钱了，对吧？
拼车大概是地铁价格乘三
。但之前我们在说到一个城市的公共交通的时候，它是分层次的，刚才您也说的，除了这个价格以外呢，它对用户的这个服务也是分层次的。比如说以前我们在所谓的这个公共交通系统，它就是公交、地铁还有出租车，出租车作为最贵的一个补充、
嗯、
通常就是如果你觉得地铁人太多的话，大家就说那你就去打车呀，你干嘛非得坐地铁？原来开玩笑还有这样的一个说法嘛。那后来呢，随着咱们这个互联网经济的发展，有了网约车，同时呢也有了咱们的那个共享单车，还有了其他的不同的、
嗯、
我觉得也是作为公共交通的一个补充吧。但是随着这个咱们公共交通的补充的这种形式越来越多的时候，那么它在这个价格区分度上、服务区分度上和作为一个乘客他的选择上，那么这个系统就拿以北京来举例的话，您觉得他现在已经建立这样的一个良好的一个系统吗？或者这个系统之间不同的部分跟之前的它的作用有一些什么样的不一样的地方？
我稍微说一个我的观点哈，但这个观点其实在这个行业内很有争议，一会儿像学达呀、像秋阳可能会反驳我哈。第一就是说从我们这个专业人员来说，我会真的来担忧公交破产或没有钱这个问题吗？就往开始说这是个很沉重的话题啊，我们不应该笑着说，但是核心我真的担忧这个东西吗？作为我一个用户来说，现在是我主动放弃使用公交的，因为我不使用公交不会影响我的出行服务，你这样能理解对吧？所以这就回到了一个最根本的问题。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认为公交现在就是计划经济过去这种年代的产物，对吧？在可能中国咱们早一点1960几年、1970几年的时候，你那时候衣服也没那么多选择，你只有穿那个中山装蓝色这些衣服，对，你只有一种选择。然后呢社会进步了，社会进步一个最重要的信号就是你有更多自由的选择权了，所以从衣服来说我就可以开始选西装，我可以穿裙子，花花绿绿各种各样的衣服就出来了。那人穿衣服的数量是有限的，当你选择更多其他类型的衣服的时候，你就自然而然会减少对蓝色中山装的依赖啊，那种蓝色衣服就会卖的就会少了，那都是国有企业，卖蓝色衣服的人他就少了，所以那些最终那些人也会做西装做裙子才活下来。所以现在类似的情况在交通是一样的，你看我们很多的公交企业， 我在中国，我刚在重庆开过公交企业，它都比共和国的年龄要长，所以这是非常传统、历史悠久的一个东西，意味着这种服务也存在很长时间。
嗯，
但是随着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你现在出行有更多的选择了，自行车、共享自行车、拼车、出租车，所以大家自然而然会减少对公交的依赖。所以我现在从一个用户的角度来说，我并不觉得这让我很难受，因为我主动已经它有服务在那，我都不用它了，对吧？所以这是社会进步的表现。所以从某一个角度来说，你这时候你是不是应该救公交呢？就像你当年你应该救这些生产中山装的蓝衣服的，应该来去生产这个东西呢？所以我的一个观点就是，公交我不应该让它破产，但是我应该逼着公交转型，它要自力更生，它要能够跟我它有方法，只要它想做，它要能跟这个拼车去 PK， 能跟共享自行车去 PK， 它有它的优势，比如它有基础设施，有专用道，然后它也有更多的气候适应性，对吧？如果它能灵活，我不一定在某一个站上车下车，可能更多的灵活的上下车，离家更近，它都有很多方法。所以这个是我觉得今天我们谈公交破产的问题之后，就是公交公司你要不要救它，一种相对来说落后的已经被老百姓放弃的，就我说的有点狠话啊，但这是自然而然的选择，因为他公交服务在那，为什么客流量下，因为老百姓有更多的选择了，他觉得这个不好，他选择别的了。所以那个你的思路就有两种，你把老百姓所有其他方法都堵了，我不让你穿西装，我不让你穿裙子，你必须回来穿我中山装，所以我不让你开电动自行车，我不让你开共享自行车，然后什么滴滴啊、网约车，我各种各样的管理你，逼着你回来使用公交，这是我们的目标吗？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是今天要讨论的，对吧？还是我们最终需要让公交公司能够提高它的效率，推出更多能把老百姓给吸引回来的服务，让它能够活下来，这就是授人鱼还是授人鱼的意思。所以这个其实是我的一个观点，从我角度来说，我就要对你下狠手，我就减少你现在对政府来说不重要，你客流量在下降就不重要，就是老百姓自然而然就放弃你的情况下面，政府就应该减少补贴，你就要想办法怎么自己来活下来，能够把共享自行车干掉，把这个拼车这些服务能至少能跟他 PK。 这个就是英国的公交系统，他人家就是活下来了，他没有吃政府补贴，他的票价也很高，但是英国你可以看到伦敦现在人家城市的标志可是公交系统，可不是他的地铁系统，对吧？
嗯，
你想英国伦敦人家最看的都很漂亮的那种红色公交车，在上面都有座，在英国的公交系统价格跟地铁系统价格也差不多，不比那个打车要便宜啊，但是服务会更好。所以这个其实是我们今天要思考的，这种从历史长河来看，一个80年100年的这种服务企业，这种生产力如今落后了很正常，所以我们应该从哪个角度来帮助公交公司应对破产经济上的压力而活下来，是我觉得一会儿可以听听学达或者听听秋阳的这个思想。
我觉得我们讨论的不是公交应不应该破产，而是说公交在面对破产的这个压力的时候应该采取哪些方法。就是首先是我觉得公交它是一个公共产品，它是典型的一个城市应该给市民提供的服务，它就像一个城市应该有水电气暖，应该有博物馆一样，就是它是一个城市最基本的一些服务。可能对于咱们在座的几位来说，那我们至少大家不开车的话，那我们至少也可以付得起打车的费用嘛，或者是我们可以付得起其他的交通费用。但实际上对于很多城市的低收入群，或者是老年人，或者说我们说的这个残障人士啊，低收入的人来说，公交是可能是他们出行的唯一的选择方式。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因为我也去到国外很多城市，尤其去香港，第一次去香港的时候我就傻眼了，从这个机场出来坐到九龙，然后公交车就要花60多块钱，
对吧？很贵。
对，我非常震惊这件事情。哎，我想这个小时候在北京坐公交车，一开始刷卡才4毛钱啊，然后对吧，现在刷卡也就才1块人民币的这样的一种状态。那其实对于我们来说的话，那我们的公交便宜，这个是不是我们就是至少是我们城市的一个竞争力的所在？那这是一个我理解公交的一个方式。首先它一定不能破产，就是其次它是一个很好的公共产品，只不过我们现在说那公交你在面对企业经营压力的时候，你是不是应该通过比如很多很多种方法，我们等一下会讨论哈，来推动你这个公交公司的收入增加，然后让你的压力不是那么大，能保证你的各种公共产品的提供还是有效非常高效的，能支撑我们整个城市在运转的这样的一种状态。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现在给公交公司或者是给我们 们的各种城市做这个公共交通的规划或者谋划或者是策划的一些目的所在，就是我们要给他们想一些你能创造开源收入也好，或者你能创造一些节约成本的方法也好我们也需要想一些这样的办法。但是公交绝对不能破产，因为它太对于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尤其是低收入，尤其是老年人的生活来说，它太重要了。
给我的感觉，我其实想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哈，就是我们政府应该不应该给公交更多的一个补贴，或者如果给他补贴的话，应该补贴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度？
没错，
我觉得可能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因为我每天我看到的就是，因为我早上起来上班嘛，比较早，然后呢，尤其冬天很冷的时候，我就会开车。这个时候我看到早上真的是5点多、6点的时候，因为公交车都很早，我发现公交站上的年轻人并不少，并不说只有老头老太的，反而越早坐公交车
的
反而是年轻人，因为他有通勤的一个需求，而且他是低收入者，他一定要去坐公交。所以我觉得对于低收入者来讲，我非常同意学达说他肯定是有需要的，所以我觉得老年也是需要的。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我们也听到了刚才比如说像戴宗老师举的英国的例子，然后像学达说的这个香港的例子，他不管是他的提供多么好的服务，但是他一定要在这个公交的价格上是要涨钱的。但是我觉得对于低收入者和对于我们老年人现在完全这个福利补贴来讲，那不管你提供，就是说不好听的，你给我提供一个有就像出租车一样那样好的一个条件的一个公交车来讲，如果你涨钱的话，我可能我也不去选择，就是你提升了服务，但如果你涨了钱，那它也不是我选择公交车的一个理由。所以对于这个低收入和老年人来讲，那可能对于这价格非常非常的敏感，那你就要低，你在服务的提升上可能不能够有一个就在这个成本上不能够增加太多，让他在票价上很敏感的时候，那这时候其实政府对于这部分群体，他其实还是要，还如果要存在的话，公交你就得要有补贴。
这个其实是怎么说呢？我在像巴西、像哥伦比亚也跟我们类似啊，人口很密集，然后这个公交系统比较发达的这些国家城市都看到的一个东西，就是你要推出一些叫增值服务的。其实以前重庆公交是有这种模式的，它叫那个普通车跟高级车，它当然有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区分，所以你高级车它怎么发车是根据这个需求来哈。比如说你老年人免票，你就应该等普通车哈，但高级车来了可能你是3倍的价格在重庆，然后高级车那可能就是相对来说服务会好一点。这个同样的事情既然出现在深圳的地铁，所以我就知道你需要用差异化的服务来解决你这个票价问题。深圳地铁有一个11号线，它是去到深圳机场的，这是中国第一个哈。它竟然在深圳地铁有一节车厢叫商务车厢，就是你一般进地铁不是在门闸机刷一次卡吗？我下次给你看照片，你去那个商务车厢你要再刷一次卡，所以那次话相对来说你可能刷2倍价格，所以3倍价格才能进商务车厢。所以这个其实对我来说就有意思了，这个意味着你有差异化的服务，你可以收60块钱，你也可以提供1块钱的服务啊，你如何来用这个价格机制来调节这个，这也许能够帮你挣更多的钱，而且还能，比如说我坐公交一定有座，我付3倍价钱一定有座，那你有可能会吸引一些坐拼车的人回来，对吧？这个其实就是挺有趣，就是我们今天在讨论这个问题，比如高铁也是国家补贴出来的，价格也是被定死，那凭什么人家高铁就有商务车厢1等座2等座，对吧？到你公交所有人都在挤在那，就都得先来后到的，凭什么？为什么我不可以做一些差异化的服务？有一些线路它也许就更挣钱呢。
我也挺同意戴宗老师刚才讲的这个差异化的服务的事儿。然后其实您刚才讲这个就是公交客流它下降，其实随着这种经济的增长，人们的出行需求是完全没有下降的，其实总量一直都是有在增长，只不过之前乘公交的这些人转移到了别的地方去。所以我们在想那公交以后就是要怎么样去来自救，其实还是要怎么想办法把转移出去的这些客流来吸引回来。并且其实公交是一个非常绿色环保的出行方式，相对于小汽车、网约车这样的出行也是应该被提倡和鼓励的。
但你刚才说的那特别有趣，就是我现在明白哈，但我有点熟哈，就我知道是公交一定是绿色环保的，但我们需要设计一个机制把这个绿色环保转化为经济价值。
对，
你要捕捉住它，就比如像碳排放交易什么机制啊，你能不能把公交环保，但你不能变现，你不能变成这个财务的东西来支持它是不行的。所以比如什么碳交易机制啊，绿色生态环境的这些价值，比如说你就应该让小汽车 只要有排放的你就应该付更多的钱，因为它脏，然后公交干净那应该从这个钱拿来，那这个这种机制你就能帮助他把绿色环保变现，能解决他财务性的问题，要不能都变成叫好不叫座，都说得好然后亏损一塌糊涂，对吧？
对，这个我现在已经看到，就是因为我在亲身实践的一个事情啊，就是这个高德地图，我们每次坐公交呢或者是地铁刷卡，它可以绑定你的这个地铁卡，然后比如说我因为上班在长营，然后回家坐十号线附近，那我每次坐完地铁呢，在高德地图上我会发现我可以攒3.6千克的碳排放量，然后那你差不多攒到这个1000千克的时候，你就可以换一张50块钱的这个地铁卡的充值券。
哦，这么多。
对，现在已经在这个高德地图里面已经有这样的实践了。那其实我觉得这样的一种方式也是刚才秋阳说的嘛，就是说你因为选择了绿色环保，然后这个比较低碳，响应我们双碳措施的这样一种出行方式，那你就可以获得补贴。只不过呢，我是觉得现在这种补贴的获取方式还是年轻人，哎，就除非像我比较这种较真的人，我可能会去发现
的，
但实际上对老年人可能还算，就是他找不到这个入口，这是我想说的第一个问题啊。然后第二个问题呢，是接着我们刚才的这个票价或者是这个价格调节机制的问题来说，就是其实我们因为我们在北京来聊这个问题嘛，其实我刚才也讲，就是从我来北京差不多是2013年2014年。当时读研来北京上学的时候，我发现哎，一开始可能是当时北京为了这个奥运会嘛，就开始大量的补贴地铁和公交的措施，那所有的当时的这个地铁线路你随便坐2块钱，随便坐只要在线网里面就可以2块钱，然后那当时的这个公交呢也是你这个应该是不刷卡的话是1块钱，刷卡完了之后是4毛钱。那到后来可能是2014年年底的时候才进行了第一次的这个调价机制，开始地铁是3块起步，然后最高可能10几块钱，然后公交车呢是10公里以下的是2块钱的这样的一个措施。那其实我们再反思一下，可能和小时候我比如说这个应该是大概2002年2003年来北京时候，来北京读书的时候，当时我记得我从丰台要坐到故宫的这个公交车要4块钱，那是不是我们从这样的一个表达来看的话，对比来看的话，实际上北京的公交是越来越便宜的，虽然一直是这2块钱或者是这1块钱，但对比我们其他的物价上涨，可能2000几年或者2008年我们吃一碗面才3块钱，那到现在我们吃一碗面已经15、20、25、30都有可能。那从这样的一个物价对比性来讲的话，我们的公交车或者是地铁系统，它是不是越来越便宜的一种状态？这是我对它票价的一个反思。那便宜的公共产品，这就意味着是其实从我们经济学上来讲，这就是一种全民的补贴的方式，就是你高收入也好或者你低收入也好，你全部享受的都是3块钱起步的1块钱起步的这个公交地铁系统。那我就在想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案例，大学对于贫困学生的补贴，那南京有一个学校，应该是南京的这个航空航天大学吧还是哪个学校，他就建立了一种机制，我发现这个学生卡这个饭卡里面每个月如果你消费了60次以上，但是消费的总额呢我发现你就是300块钱以下，那我就认定自动的系统认定为你就是贫困学生，那我就悄悄的给你发一笔这个贫困学生的餐补到你的饭卡上面。它其实是一种就是又维护了学生的自尊心，然后同时又非常精准的识别了哪些学生是比较贫困的这样的一种做法。所以我就在想，那我们的公交或者是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系统能不能利用现在的很多非常新鲜的比如说智慧城市啊，我们智慧公交的系统啊，大数据的系统啊，
有意思
开始识别哪些人是真正需要低成本公交系统的这些人，然后我们去给他发一些力所能及的补贴。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抬高我们整体的公交的费用。那比如说我们在可能地铁开始调价了，明年地铁起步价调到4块钱，调到4.5块，5块钱这样的一种机制里面，可以保护那些真正的低收入者的一种模式。
哎，我觉得这个特别有趣儿哈。首先稍微那个反驳他一点，就是我想说的就是那个大家对价格不敏感的， 你可以看到我们补贴的那个价格一直1块钱，那为什么人跑了30%？你看都跌了30%，对吧？按理来说没有道理的，对吧？所以这意味着当年你把1块钱掉到4毛钱，我也没看你多出一倍的人来嘛，对吧？按这来说，所以所以说第一件事情，我不觉得低价格是客流流失的原因，所以我觉得这个从1块钱变2块钱变3块钱，并不是客流流失或者回来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我这是我第一件事情，但我非常同意他这个观点。也就是说，我说实话，以我妈为例哈，我妈是拿老年卡的，她每天要去公园去玩，她坐公交去公园，所以你收她1块钱跟不收钱，我觉得她都会坐公交。所以有没有补贴这种老年人的需求哈？反正是我妈，我就说了哈。那个、你看他上车，你给他让座，你看到那个公园里，哇塞，活泼着呢，你知道吗？你懂的对吧？那个上次我看那个摩拜的那个自行车就说过，专门是50到60岁的大爷骑自行车最快的，
是的，
体力是很好的，他这并真的不需要让座，只要不要太挤啊。Anyway 哈，所以我想说，就像他这种，你其实需要有一些更精准的识别，像技术手段、数据分析很多，你更精准识别哪些人真的是需要补贴的，对吧？
但是从我的角度来讲，我就想提供另外一个角度哈，比如这个票价这个问题哈，那我是一个跟上比不跟下比的，就是我坐地铁，我通常能够打到最后的7折，每个月的时候，
哇，
我的地铁
很频繁，
对。但是呢，我为什么呢？是因为我是觉得它跟我开车的成本、用车的成本以及打车的成本相比，它是低很多的。我不会跟下面那个公交车去比，因为公交车可能对我来讲，它可能速度比较慢一点啊，然后呢，并且它没有准时性啊等等的，没有那么好的一个服务，所以我会跟上面的这个价格去比，从我的这个心态上来讲。那另外一点，我觉得之所以咱们说到这个公共交通它对一个城市的意义，就是它会增加城市的活力。它便宜的话，那我就在想，如果你这个公交特别是地铁，我对地铁的价格是敏感的，开始如果你地铁你再给我涨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价格的时候，那可能我就会减少出行了。而且现在跟以前不一样，我现在减少出行，很多活我是能干的。疫情3年，大家知道，就在网上可以干的活是越来越多了，我可以不出去了。减少人的出行的时候，城市的活力也相应的会降低，相应的很多行业的，对吧，实体经济等等等等也会受到相应的冲击。所以我们的这个公共交通对于这个城市的整个的这个建设和它整个城市活力的这个激发，它也是有相应的意义。这个我们应该怎么去看？
这个其实我觉得也在我们的，因为我是做城市战略研究的嘛，就是我们在平时呢可以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就是我们各个城市里面，其实现在大家看每一个城市的地铁系统的那个年报，几乎全部都是亏损的，但是只有一家这个地铁公司是盈利状态的，是哪家呢？是香港港铁。港铁为什么能盈利？一个是它票价确实，我们刚才聊过了，票价确实有点贵。然后第二个呢，港铁为什么能盈利？就是因为它采取了一种模式，可能戴宗老师和秋阳会比较熟悉一点，就是 TOD， 就是相当于它每一个地铁站在开发的时候，这个地铁上盖的这些物业，就是这些商业楼宇，然后这些写字楼，也是它的所有权也是属于地铁公司的。
所以你看那个收入，你就可以认为是房地产商在玩地铁，
是
吧？人家房地产那块挣得多，地铁是为了配合房地产，是吧？
对，所以其实我们现在看到大陆里面很多很多的城市也有这样的趋势，比如说河南，河南郑州就把这个地铁公司和铁路投资公司有合并的趋势，然后现在西安也是这个地铁公司和市郊铁路的这样的一个公司去做合并，去做资源的整合。那这样推动的一个结果是什么样呢？比如说我有一片土地，这片土地可能离我过去的市中心有一定的距离，但是呢，我可以通过地铁或者是公交的连接方式，让大家去到这片土地去居住生活，然后经商，去逛商场。那我这个商场所产生的收益，或者是我这一片的房地产开发的收益，是不是可以反哺给我的地铁系统？那地铁可能某一天真正的一种比较良性的一个运营方式，就是刚才戴宗老师说的嘛，就是我不靠地铁票价再去盈利了，我靠的是真正这个城市越繁荣，我对城市这个繁荣的带动性越好，那你产生的消费就越多，那我这商场的租金就越来越贵，所以我就可以越来越有好的盈利表现。我觉得这个样也是一个比较可持续的一种运营方式。
那北京怎么办？
所以他刚才说了很多是地铁的哈，所以我就想说公交其实是有活路的，只是看他愿不愿意改革，愿不愿意开放心态。就类似的，最终你会发现 地铁其实更贵，它的成本很高，然后它固定，它都固定资产，它不能变。你不像公交车线路还可以随便改来改去，你很灵活，对吧？
嗯、对。
所以地铁的问题，所以它要跟房地产商绑定。其实公交也一样可以跟房地产商绑定。你有没有想，这就叫 MaaS 服务，叫 Mobility as a Service， 叫出行即服务。说白了，比如有一个大楼，比如它离地铁站可能五六公里远。这个楼是不是就比地铁站那些楼它会更便宜，对吧？这个房子会更便宜。那个时候呢，如果这个楼想卖的话，其实日本人就在研究这个东西。我可以给他提供一条比较好的公交线路，这个其实香港的小巴类似的哈、
嗯，
对吧？你这个开发商愿意帮我买断这个公交的一些运营成本，这个能帮你更好的卖房子，或者干脆就开发商给你一个小的线路，把五六公里的这个 gap 弥补到，把你送到那个地铁站，然后保证你有足够的座位，我按照你的这个要求来提供不一样的服务哈，大车小车什么的，那也许这个就方法就能帮助你公交能够存活下去，想办法从一些别的领域来，就相当于对吧？从什么你的盈利是什么什么猪身上薅的毛来补这个羊毛出在猪身上的这个意思、
其实我觉得刚才戴宗老师说到这个呢，给我一个提示，就是其实现在很多人对于公交还是有需求的，因为什么呢？就是我知道在通州有一个楼盘哈，目前啊到地铁是七公里，未来可能是三四公里这样的样子。于是呢，他承诺买房人就是我早晚的时候我会开行社区班车。
嗯，
其实以前北京也有过这样的情况，但是后来都没有坚持下来。那么他很诚信，说我就开这个班车，作为业主来讲两块钱一趟，然后呢我保证呢就是一直会开的。那么前一段我们还接到过一个投，我知道有一个投诉，就有一个小区，他呢开这个也是承诺业主呢买房的时候这个业主的这个班车，开了一年以后呢他就停掉了。业主说你为什么停掉了？开发商说我就承诺你一年，我没有承诺，对，我没有承诺你一辈子。所以但是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我是觉得公交特别是这个社区到地铁还它做一个接驳来讲，解决最后三四公里也好还是几公里，说明它是有需求的，我买房它是对我有吸引力的呀。
其实我想说一个秘密哈，就很多人认为地铁开通了以后你要截断公交线路变短嘛，你以前跟地铁竞争很长的线路变成短的哈，其实很多城市你把公交系统截断短的线路它更挣钱。你要想哈，因为大家反正上车也就一块钱，对吧？你在短的线路里面，这里面有很多的门道在里面，也保证五分钟五分钟，你其实只要两辆车就能跑起来，但你载的人数可能跟那种长的线路来说能载更多的人，这叫单位周转效率。你的成本是你的车公里，你的载更多的人其实是很重要，就 turnover 叫周转率。我举一个简单例子啊，你如果十公里的车，如果第一站这个车能载三十个人哈，对你来说最不经济的是十公里的线路有十个站的话哈，你第一站上满三十个人，这车上就没有任何空间了。第二站，哇塞，没人下，所以也没办法有人上了，对吧？一直到最后一站，所以你跑这十公里，你只挣三十个人的钱，对吧？但对你来说最好玩的一种模式呢，你第一站上满三十个人了，然后第二站，哇塞，这三十人都下了，你又上了三十个人。然后第三站你三十人都下了又上三十个人，到最后你会发现你成本是一样的，你的车钱油钱时间司机费用是一样的，但是你既要 turn over 叫这个周转效率立刻翻了十倍，你的效益就会翻十倍。这里面就是说截断，你把一个长的线路变成短的线路，然后你找到这种特别好的这种周转效率，你是挣钱的。
嗯，其实像这种特别短的线路，再加上这种比较短的公交车，我说长度公交车的长度来讲，对于电动公交车来说也是非常友好的，因为它在现在我们这个电动化率特别的高，全国电动化率已经达到了公共交通这个领域达到75%以上，而且这里面大部分都是纯电动公交车。因为换成了电动公交车，所以它的这些运营的线路还有他们的充电方案也会去结合着去调整。但是对于换成那种曾经那种非常长的线路来说，他们对于充电是特别的不友好的，因为你又没有办法中途比如说因为没电而立刻去充电，他们只能在可能在终点站前后终点站去有这种充电的场地去配合它。如果换成这种短的线路的话，它如果出现什么问题，它能够立刻去充电或者是维修。所以我觉得对于这种电动化的趋势来讲，这种小而短的这种比如说这种社区班线，小巷公交也是非常友好的。
我有一个怀疑哈，就是比如说像我刚才举的这个地铁年报的例子， 会不会存在一种可能，很多地方因为把很多线路已经承包出去了，尤其三四线城市，那这些城市张贴一个我这个公交线路要停运的这个告示，是不是一种逼着政府要补贴的一种模式？就是我不能把自己的这个企业或者是我这个营运的能力表达得特别好，我这个这条公交线路今年是挣钱的，我不能这样表达，我只能是去做一些数据或者怎么样，我把我的亏损扩大才能要到更多的资源，毕竟会哭的孩子才有奶吃。
哦，
我觉得首先我在怀疑会不会有很多地方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哈。第二种情况呢，我是觉得大部分的公交公司可能真的是在我们这个三年疫情之后，确实政府的补贴大幅度的下降的一种情况下，我觉得可能有一个解决之道，就是我们谈公交的时候，今天谈论的很多事情，或者是我们从这个政府部门或者政府公司的一种模式来看的话，它只是在交通的视角来看公交车，但如果我们跳出交通的这个角度去看公交车的时候，那就会有非常非常多的解决的办法。比如说2023年这个交通运输部，然后还有国家发改委联合了大概9个部门一起来发文，推出了一个叫做推进城市公交健康可持续发展的若干意见。那这个里面呢，其实我们可以发现，哎，他发这个意见的时候，就是交通运输部联合了发改委、公安部、财政部，然后包括甚至是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啊、自然资源这样的一系列部门来发这个文。我觉得就有这样的一个趋势，就是大家已经意识到了公交车、公交线路它绝对不是公交公司一家的责任，而是说我们整个城市的一个责任。那这个里面就有很多种很我觉得很健康的一种办法，比如说我们现在把很多的公交车的这个场站、城市的停车资源盘给公交做资产包。那我们知道，就是哎，我现在比如说在商场或者是在北京的很多地方，停车一个小时就要十几块钱啊。那但是我这个打车来回才十几块钱，我在那儿工作一天8个小时，停车费就要100多，那我这个停车的费用，一个车位的它的盈利费用可能比一辆公交车都要好很多。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很多的停车场这样的资源包给公交公司，让它去做一定的运营？那这是一种方式。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在今天的这个城市公交健康可持续发展里面，他也提到了一个点，就是说我们支持公交场站利用现在自己的公交的这个场站的土地资源去建设一定比重的商业设施。那这些商业设施它后期的运营、房租啊这些东西，它如果运营的好的话，我觉得也是可以补贴到公交成本里面的一种方式。就总体而言，就是很多很多种开源的方式，只要我们去，就好像我们说一句老话，解放了这个生产力，解放了限制公交公司发展的一个障碍的话，我觉得就可以有很多来源。
就白话文一下哈，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你看那个四惠公交场站对吧，那么一大片地儿，旁边地铁站，然后这边公交，这是个天然好地，因为你公交就拉来很多人，地铁站还拉人，然后他那个场站里面自己就是一个什么什么味千拉面俩那个东西对吧，你再搞一层吃饭人肯定会很多，你看那周围没什么跟你竞争，你没想过这个是很大一笔收入吗？这就是人家香港公交怎么活下来的模式。所以我们今天不应该给公交补贴，我给你个政策开放，你去搞经营，你上面再加盖一层什么，我给你点这些，这不比给老补他越来依赖你补贴好很多嘛，对吧？所以这次咱们这个交通部这个9部委专门谈了的公交客运枢纽是可以做综合开发的。
是的是的，已经有这样的政策支持了，但是可能就是我觉得得接下来还得让这9部委再出一个比较细致的条款，到底有多少比重的土地可以用作开发。那你这个公交场站原本在这个土地资源或者是这个规划里面，它的可能这个容积率就是0.几，那我这个容积率可不可以提高到2或者3以上，那我多出来的这些设施我就可以用作城市的商业开发，或者是我哪怕作为这个办公室写字楼也可以有持续稳定的收入嘛。
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哈，我们有很多公交专用道，现在你不好用，人家老觉得你车少啊，什么都想收回去，
我就收回去
了。我觉得第一件事情，比如说那很多定制的班线、厂子的班线，很多公司什么携程，我还有很多大巴车，那人家大巴车可不可以做你公交专用道？ 你可以给啊，你这种大巴车效率也很高，也拉不少人，对吧？你让他走你公交专用道，让他付你钱，然后人找高峰不堵车，对吧？对吧？你公交专用道也可以变现的嘛，也一样可以挣钱的。你进几辆这种社会类的大巴，对你整个公交专用道效率可能影响没那么大，对吧？
嗯。
但是人家企业自己班车给你钱，你让他走，他效率也很快，一下子就从通州到 CBD 了，多好呀！
嗯。从这个公交专用道也好，还是从这个公交场站也好，从这个资源上，我们先去挖钱、
挖潜力。你要他变现，让他去挣钱，你别什么事都补贴了，然后把他管得死死的，啥都干不了，对吧？所以我很想强，我特别同意他的观点，就是你给不了钱的时候，现在政府财政也确实困难的情况下，你给他政策嘛，让他自己去挣钱，就跟1978年改革开放有点类似嘛，对吧？
嗯，
对。
在服务上怎么样能够提升呢？还有什么样的空间可以让公交更加赚钱一些？
嗯，在提升服务水平上，我现在已经从新闻上看到，就是把公交车作为婚车，然后让那些新人去使用这种绿色环保的方式，也算是一种自救的方式吧，就是提供更加丰富的服务。我还看到一些新闻说，像有的公交公司是在把这个公交车用来运送快递，我觉得这个也可能是一种，是不是和快递公司的一种联动，把这种空驶里程啊，能够更加充分的利用起来。还有就是像那种公交公司已经开始把闲置的公交车用来做那种市场，然后用来卖
菜市场，
对，
卖
菜市场、
嗯、
对对对，是有这种新闻。就是我看到就是大家也都在积极的想办法，各种各样的办法，把这种有限的资源去应用到不同的场景中去。像这种比较有看起来有点脑洞的场景，其实有的时候也是可行的，尤其是大家现在年轻人比较愿意去尝试新鲜的事物。
其实说到这个公交，现在它还面临着另外一个挑战，就是共享单车。因为大概3-4公里或者是5公里两三站地的这样的一个距离，很多人现在开始选择共享单车。那么其实在我们的公共交通的领域也存在着他们相互之间的这个竞争，原来我们都说的是协同嘛，对，现在也存在这个竞争。面对这个竞争，我们应该怎么去看呢？
这真的是谈到最核心的难题了，就这是咱们绿色交通里面内部的竞争问题是怎么办的事儿。所以这个其实哎呀，说实话这还真是挺复杂的。然后这还可不仅仅是共享单车跟公交问题，你会发现那个电动自行车跟地铁系统
也存在着竞争。
你看电动自行车的出行距离大概也可以到9公里10公里这么平均下来，所以跟地铁系统这种长距离的也开始 PK 了。所以这个问题其实还很大，所以这是为什么我在想需要有一种方式，这为什么我反复强调用 MAS 哈，需要有一种方式，你干不过他就入伙嘛，就一起来做这个东西，能够变成一个 package 来卖，就是你公交车凭什么不可以玩这个共享自行车，对吧？你卖这个中山装的，你慢慢你发现西装挣钱，你可以卖西装吗？或者你也可以搭着卖嘛，买一件西装，你卖一件中山装嘛，这有很多很多玩法哈，这个蛮复杂的。但是，这里面核心的观点呢，就是你要把出行变成服务，而并不是工具。
出行即服务，
出行即服务，就是说，什么叫出行即服务？最后未来最我觉得最理想的一种模式就是，我家在通州，我早上7点半出发，我打卡是8点半，我8点半一定到我 CBD 的某栋楼里面。然后我告诉你，这段路上面大概有20%我是可以承受拥挤的，然后10%我是可以靠自己体力来走的，大概我可以容忍这种服务水平，你给我报价，我就来买这种叫服务的东西。然后我可不是说我一定要坐公交车，一定要坐地铁，一定骑自行车，一定打车，你把这种匹配成一个 package 给我。我如果8点半到不了，就跟你那个什么淘宝一样，你引入保险来赔我。
嗯，
这个叫出行即服务。那个时候所有人都卖服务，我凭什么公交车就一定只卖公交车的这种模式，或者我自行车只卖自行车服务，就会有公交公司就会把整个 package 卖给你，可能骑一段自行车，然后公交有专用道这一块，你坐公交专用道，对吧？然后那个最后有一段乱的时候，你要显派头要好的话，可以配个那个出租车，所以卖一个 package 给你就好了。所以那时候大家就不是以交通方式来进行整体的匹配，而是用你的出行服务来售卖。所以这个你的思想就变成我公交公司只能卖公交的车，对吧？最终你会发现你是卖服务，这个服务里面什么工具不重要，最终你给我把这个 服务满足了，我核心其实我说白了，我上班我核心我就七点半，我不能再早了，我不能太懒了哈，我八点半要打卡，一定要到，然后我从哪点到哪点，对吧？然后我大概能承受的什么水平，然后你给我匹配 ABC 不同级别的哈，我20块钱的 package 我可能坐打车的距离长一点，然后我15块钱的 package 可能打车距离短点，我可能还自己骑一段自行车，你自己选就完了嘛，对吧？这个时候你就变成他们不是彼此在竞争，而是大家变成一个 package 一起卖给你就 OK 了。
我们今年呢看到北京已经开始针对于这个上学的小孩开始已经有20多条的通学线路。哎，我第一次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还觉得这个通学到底是什么？通学的这件事情呢，我觉得至少说明北京的公交公司开始有这样的创新意识了，就是你从提高公交效率的角度，然后开始提供很多多样化的产品。虽然我从我自己个人的角度来觉得呢，过去可能我平时搜一搜那种北京南站出发的夜班公交啊，然后什么这种定制公交，我觉得可能运营的不是特别好，这个效率还是比较低的。那我们看其他城市也会发现有很多很多很多的变化。那比如说杭州，我每次去杭州或者回杭州的时候呢，发现有一次就觉得很惊奇，就是这个杭州怎么公交编号都已经编到了8000多路，门口一个8300多路的一个公交车，哎，我就很好奇。那后来发现啊，原来杭州推行的一项改革就是我开始非常精准化的，然后去开行一批社区公交车，就是这个有和刚才戴宗老师说的有一点点像，就是我定时定点的根据我的数据去做很多，比如说接驳这个地铁线路，接驳医院，接驳上下班的人，然后接驳上学小孩的，那这些公交线路可能这些公交线路呢它是4位数的，它不是全天开行的，但是它的开行一定是非常非常精准化的。那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它整个运行的效率会高很多。那还有一个例子就是我去重庆看到的，他们呢因为比如说璧山啊，比如说重庆稍微远一点的这个一些郊区吧，或者是比较远一点的这些地方，他开行了一种公交车的模式呢，是在地铁站等着，有一点点像我们过去说的这个黑车哈，就是你一上去呢它是公交车，但是它没有一个固定的线路，你可以告诉他，哎，我要去这个小区，那可能同时上去5个人，大家把自己的这个小区一报啊，那公交司机说，哎，那我先送你，然后接着送第二个，接着送第三个，他一趟运行下来每个人可能收3块钱4块钱，那其实这个运行效率也是很高的。我就觉得很多很多地方都在为这个公交车提高运行效率在想办法，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还是刚才我的那个观点，就是我们看公交车公司或者是我们现在的城市公共系统，它确实很委屈，但是如果要找到解决之道的话，就是需要重新定位公交，就是它不是一个交通的事情，而是城市活力的事情，或者是城市公共产品的事情。所以我们要从一个能放开他手脚，能让他自己造血的这样的一种模式去推动他很多公交公司去做这样的一批改革。我相信北京这样的城市或者是很多很多新一线城市一线城市有很大一批人才，他会愿意去做这样的改革。那还有一个呢，就是我觉得我们要创新很多很多补贴的方式。那我们现在看到比如说政府，我确实我因为政府这个现在要补贴的地方太多了，那可能我财政情况随着经济活力没有那么快的恢复好，我政府的补贴也没有那么快的可以给到各个细枝末节的地方，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给一些政策，或者是我们可以给一些特许经营权的地方？那我从我们这个城市整体的公交公平的角度来讲的话，开车的人他其实占用了很多的道路资源交通资源，那我们是不是比如说通过这个停车场的这个价格调节，或者是通过这个甚至我刚才有个很邪恶的市场化的这个主意哈，就是公交道嘛，我们私家车每个月多花1000块钱，我就给你一张许可证，我就可以开公交道了、
啊、
我觉得也可以啊，这种解决方式
是这样的。你就所以我觉得市场是很重要的，因为你的供给是有限的，公交车间道你不能影响公交运营，所以你大概两个公交之间你能可以放五个小汽车进去 for example， 那谁出的价高谁把这5个票拿来，这肯定会有人，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一个核心的问题，就像刚才聊，我认为最终你需要市场化来解决这个东西，市场化就用价格来调节供需嘛。 所以举一个刚才简单例子，为什么什么通学公交然后政府还要补贴，然后或者是这个我记得什么客运班线，我还评过什么客运班线，哇塞，你知道政府补贴的钱还不如让这几个做那个定制班线的人自己打车走呢，那个价钱比政府，你看你政府补贴的钱都要少很多，对吧？这个就是因为你这完全是计划经济上逼着他来走这个服务的。我举一个简单例子，就是通学公交啊，你凭什么政府要补贴他呀？你就应该让谁来用小这个使用它，让市场来定价就好了，你来按这个服务来收钱就好了。市场定价，我可以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现在开车的人，你北京交通委他们会有研究，开车的人会愿意付100块钱节约他一个小时的时，等同于他一个小时时间。所以很简单，你送一个孩子早晚你在那个学校门口最堵的，你送一个孩子可能要花一个小时，你这些人是应该从合理来说，他们可以有支付意愿花100块钱送个孩子去学校的，就从那个他们的很多分析来计算，对吧？所以你需要把价格放开，你凭什么要补贴他？就是应该用市场的价格来调节这些东西。
所以我觉得在采取这个市场化机制的时候呢，公交我们又是一种就是还是需要去补贴的。于是我在想另外一个想法哈，就是说政府可以给补贴，政府但是呢给什么样的公交线路补贴，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对于他没有他可以做得很好，但是他没有完全显示出这个市场活力的，那我就不能给他补贴。但是对于我们应该是有一些它的公益性质，或者作为我们公共交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比如说我们远山区啊，对吧？它肯定是不赚钱的，但是我们一定要有这个，一定要去给它补贴的。那我们一定也会给它，就是我们应该设立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围栏，告诉他说我们应该是这符合这样的标准的公交线路，或者是一个我们应该给他补贴，而不是说只要是公交我就给你补贴。
所以这核心回过头来哈，我们现在深刻一点，就是计划经济跟市场经济这两个，一个最重要区别就是价格是你计划的人拍脑袋定的，还是由市场的供需决定的价格，这是最核心的问题。你现在所有的服务，你让他上再多服务，你全是用计划经济脑袋去弄的，你就是得补贴他，说白了就得补贴他，
而是无差别补贴，
无差别补贴，对吧？所以这个其实就是我们今天要思考的，你怎么来救这个公交，对吧？
所以我倒是觉得，就是公交应该先破产再重生，
没错，
是的，
应该给他一个试。
对，所以我可以说，你可以看北京交通委他的调查，他就说开车的人愿意为一个小时付100块钱，这就是市场决定，这叫价格是反映价值的，他的一个小时绝对值100块钱。他少送孩子，他就省这100块钱。最终你让价格来决定这个问题，最终，愿意付100块钱的来，我这车就这么多，你愿意付100块钱送，你凭什么这些人五块钱让你掏20块钱来出这个东西？你是人为的把价格扭曲了。现在是公交的1块钱也一样，是人为被扭曲的一个东西，所以你当然要补贴它。所以这个其实是我们今天要思考的。最终我需要刺激公交提高它的服务，拿到更好的价格。你不做人家市场，滴滴啊这种出租车已经市场化很多了，你滴滴产品很多很多。我以前觉得我父母可能也只会坐公交，人家他愿意花10几块钱坐拼车，其实他也要走一段。你看他拼车跟他走到，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无非有座，但他们坐公交其实也有座，对吧？有时候他们愿意花10几块钱去坐拼车，这就是价格啊。他觉得这种服务10几块钱值，你公交为什么就其实也差不多？你稍微包装包装，你其实也能卖出去10几块钱的。
所以就是其实我总结一句嘛，就是刚才我们发现我们现在北京走到这样的一个情况，或者中国走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我们应该做出一种新的机制，让那些时间很贵的人为了节约时间愿意付更多的费用。那有的人，很多家长就是我的需求就是我为了让孩子安全的到达上学下学，那节约我的精力，那他就应该为了安全来付费。那有很多人确实是低收入者，这个不可否辩。我觉得北京地铁上或者公交车上确实有很多老年人，他确实是没什么收入的。那为了价格敏感的低收入者，我就要给他提供很有幸福感的这样的一个低价格的产品。我觉得就是我们应该建立一种新的机制，去让大家都各取所需。那你各取了所需之后，我们付出各自的这个愿意付出的钱就可以了。这是我的一个想法。然后另外呢，其实还有一个点，我觉得就是我是今年过年的时候的一个非常深的感受，就是因为我过年的时候去张家口。张家口这个城市呢，因为去年是开冬奥会嘛，所以他就大量的买了这个氢能源的公交车，300万一辆，非常贵了。 然后呢，但是我去坐这个公交车的时候，我就会发现，哎，这个司机师傅他其实特别不开心。他遇到堵车的情况，或者遇到这个车子加塞儿的情况的话，他其实非常的暴躁。那我就和他聊一聊，然后公交车司机就其实特别委屈的和我抱怨说，哎，今年公交公司因为补贴减少了，以前过年会发一桶油或者是发一点点这个过年的福利，但是去年一分钱福利都没有发，然后并且这个工资呢，一个差不多45到50岁这样的一个我们叫叔叔吧，或者叫大哥的这样的一个司机，他说我这个一个月的收入实际拿到手才是2000块钱。那这个就很难想象，就是其实我觉得公交改革或者是我们现在谈到的，刚才杨洋老师谈到嘛，说公交公司应该先破产再重生，其实我在想，就是很大一部分我们要推动公交从业者、司机、管理者，然后这整个交通系统的这些从业者，让他们能够解放自己的双手，就是让他们有更多的热情去提升服务，去提升自己的这个，让他们去想办法去解决这样的问题。那
但是问题就是他可以提升服务，但他价格动不了，他动力在哪里？
我觉得应该是顶层设计嘛。
嗯，
那我作为开车，我对吧？
我
就是一个开车。
然后我开车服务再好，对吧？然后1块钱，我收入并没有增加，我可能还要依赖于政府补贴，他的动力在哪？这就是这个问题，对吧？
对，
我开车不好了，像补贴不就这个意思吗？我公交公司，反正我亏的再多，你也政府补我。我盈利，我做的再好，可能就增加那点钱还不够那个，我提高服务，比如搞个什么客运班线通学那成本的费用呢，对吧？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核心问题，就顶层它的动力在哪里。所以其实我觉得它这个问题特别好，就是我们确实需要设计好一个机制，让公交公司能够努力去盈利啊。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哈，在中国公交它就不是一个统一的大市场。
嗯，
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在中国我认为公交公司最好的是深圳公交，然后你看你这河南的一堆要破产的公交企业里面，那我深圳公交能不能去把你的盘接了，人家有经验，把你的盘接了帮你运营，这样你看他河南这些公司他敢破产吗？你破产了我在别的公司来管这伙人。这个就是新加坡所设计叫服务托管服务，那个时候你就开始有激励来，哦，你做不好我知道有别人来做，他就把公交车基础设施包括我一线的司乘人员都作为底层的包，我把你管理层给隔离开，管理层是可以流动的，你管理层就开始有压力了，对吧？那深圳公交也很好呀，
嗯，
我是上市公司，但是你河南破产，你凭什么不能让深圳公交帮你把这事儿给端了？这样的话就形成一种机制，他就愿意做好了。所以这其实是蛮复杂的一个问题，但核心这还是要靠市场机制来解决。
对对对对，有竞争，我觉得其实在这方面北京也是萎缩的，因为北京之前不是只存在一家公交公司的，
嗯，
最早以前北京的808八字头打头的应该是叫斯方达吧，
对，
是有一家那有一家这个公司的，
还有运通，
对，运通，
嗯，
然后呢这个公司它很厉害的地方就是它有了空调车，
嗯，我记得，
所以它就涨价，它就比别人贵，
嗯，
但是你可以不做，你可以选择它有普通车，然后有公，它是就有竞争，后来又给它都合到了一起。那包括地铁，其实我觉得北京我最深的感受哈，就是港铁和咱们北京地铁，至少它在服务上是有区别的，
有区别的吧，
在服务上是有区别的。
我记得当年最震惊，我不说别的，你看港铁一条线的广告收入相当于北京地铁其他当时有7-8条线广告收入总和。
所以你知道每天晚上我看到就是在那个大望路那儿，很多人去
换乘通道，对不对？
然后
对
对对对，然后呢，包括公交在站在上面，好多人去往燕郊走的时候，你觉得公交真的，它的作用实在其实是很大的。
我就想说，这些东西现在是垄断。你像公交每天再怎么，现在瘦死的骆驼，它每天也有30几万人呢，300多万人呢。然后地铁有1000多万人呢，1000多万人扎堆在你1000万人在你地铁系统待一个小时。你要在商场里待一下，这得挣多少钱呢？你想过没有，对吧？我只是说我们需要通过顶层设计机制，你把它的活力激发出来，你把它束手束脚的东西解除掉，远比你永远来跟他谈补贴，你约束他这个不能干那个不能干，就授人以鱼跟授人以渔的意思嘛。
对，我觉得刚才戴宗老师提的这个深圳公交也许可以运营河南的这个，那其实公交系统它这个蛋糕太大了，也许真的以后公交系统会孕育出来一个像现在阿里，或者像今天说嘛，拼多多的市值已经超过阿里了，也许它会孕育出来一个公交系统领域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大的平台公司，也许这家公司这个平台公司就是万亿级的，我觉得这一天还真有可能会到来的。
你必须要解放它，变成一个市场性的东西，它能流动，资产要素要流动。
对，其实政府在这方面也有惰性，因为他天生就认为公交地铁就是赔钱的，
是，
或者是他可以不赚钱的。
我想说，就我首先也很同意学答，因为公交它确实有公共服务一些基本的问题，但并不意味这是它全部。我举一个很简单，就在欧洲，刚刚我说的波哥大、巴西，一半一半，一半保证你不可能走这么多穷人哈，
嗯，
你有一半是用来挣钱，你用挣钱养活你就赔钱的就 OK 了嘛，
嗯。或者我觉得是不是还会有一种模式，就是政府把补贴的这一块、公益性的这一块由政府来做，然后呢，完全可以投入市场的、有市场潜力的这一块，我可以引入一些竞争机制，这样我既可以保证没对吧，村村通也好，还是我们远山的 远郊区山里的这些朋友，他也可以做到公交，享受这种公共服务。但是能够激发出城市活力的和能够赚钱的这部分，我一定要让他赚钱。嗯，也可以分层次来进行管理，可能也是一种思路哈。
对，所以我觉得现在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拐点的，做得好的话，以后
为什么
北京的公交也会变成北京的 logo， 对吧？
对，
因为核心我认为哈，公交比地铁更重要一点，它在地面上面，它可以到处乱跑的，地铁是在地下你不可见，然后地铁也没有办法，地铁会是一个固定资产，你到纽约看看地铁，你到那个伦敦看地铁，你现在看都是很新鲜的很好的地铁系统啊，但是慢慢它陈旧了，它运营成本会很高的情况，而且它是非常 fix 的，非常固定化的东西，它没有公交这么能够改变的。地铁以后可能问题会更大，对吧？你公交现在好歹都是车辆乱跑的，你可以按照你的想法增加减少或者是调整，你地铁以后的问题会更多。只是我觉得现在公交问题先暴露出来，
嗯，
因为咱们国家公交时间长，地铁是一些，那个伦敦正好反过来，伦敦人家地铁100多年，所以你看看地铁走过去，看看人家公交是一个非常洋气的、有朝气的、有活力的一个 logo， 一个 image。你看当年那个奥运会，人家都开公交来北京接的旗嘛，你记得吧？
对对对对，
文化标志，
文化标志。
所以我相信我们做得好的话，公交其实是很有前途、很有前景的。但我们需要明确的方向是什么。
那未来有了无人驾驶，还有一些这个新的科技，以及我们智慧城市啊、智能城市等等等等，这些新鲜的东西进来以后，那对于我们的公交的未来还有一些什么样的设想？
我看到未来就是很重要一点，就是公交要解决三个问题哈，核心就是质量问题。就像您刚才说，你向上对比小汽车，你只能降到地铁，你不会降到公交哈，因为从地铁的可能4-5块钱到公交的1块钱，这3-4块钱不是问题，核心公交不吸引你的问题就不准点，然后你可能可达性更差哈，它要走更远，下班还要走更远距离。当然地铁也会出现同样问题，然后同时公交速度可能也有问题，对吧？然后舒适性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些问题是应该反映到公交未来。技术是为了帮他解决问题的，我根本不 care 自动驾驶，我也不 care 其他什么 AI 啊，这些技术如何能够提高公交的准点率，如何能够提高公交更靠近你的用户的起点跟终点，如何让用户坐你的公交感觉更舒适，这个是目标，用这个技术来服务于这些愿景跟目标，
回归初心，
回归初心，这是最重要的哈。所以这个是目标，然后我们再来研究什么自动驾驶啊 AI 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比如自动驾驶，我就不需要实体站呢，我可以更靠近用户的这个住宅小区门口啊，或者更靠近办公楼啊，这个是我认为 AI 那个无人驾驶应该扮演的角色哈。然后另外一点就是公交必须要吸引年轻一代人，你如果所有的行业都是，你需要吸引年轻人。其实年轻人有很多，比如社畜，比如说他9点钟下班，你看九点钟什么字节的楼底下都很多打车的。我们公交为什么不能给这回社畜，你上我车，你给我打车一半钱，你也能报销。然后我就车上给你的按摩椅，我就不给你，我都甚至不让你站，我给你按摩椅，对吧？你在那边还可以休息，坐着睡着回家什么，你也有安全问题，我也有各种方法提你。然后甚至早上上班，我给你咖啡，除了有座位，还得给你咖啡，给你充电，给你玩电脑的 whatever 哈，就这些东西来吸引年轻人，必须要把这些人给搞回来。而且这些人对钱是不敏感的，我觉得他们是可以付更多钱买这样的服务的。
嗯，
所以这个我觉得是公交的未来。
哎呀，这个很有想象力啊。
其实我觉得刚才戴宗老师有一句话特别启发我，就是他讲你至少在公交车上或者是在公共交通上面，每一个人每天要花1个小时左右的时间。那我确实，我刚才也算了一下，我每天上下班加上去锻炼健身的路上，我觉得我要花1.5小时。那你花的这1.5小时在公交车上，其实就是很多可以变现的资源，比如说你这1个小时之内的注意力，比如说你在公交车上可以刷到的网络里面的广告， 或者说我们是不是早晨去上班的这些人没时间在家吃早饭啊，那我公交车你随手就可以带走一份早餐在我公交车上，你下车就吃了。那我挣的不
错，有开屏广告，看了50秒给你做两站路。
对对对，我觉得就是智能驾驶或者我说无人驾驶可能这个太贵了，就是它没有办法在一两年之内马上用到公交系统里面，但是呢我觉得有很多很创新的模式可以至少在拯救公交不破产的这件事情上可以用起来。就是我如果公交车比如说我坐地铁是一个小时，我坐公交车加上堵车时间扩充到了一个半小时，但我这一个半小时我是非常舒服的，我可以再睡一会儿，那我或者是我可以坐在一个软软的椅子上，或者是我是一种不嘈杂很安静的情况下，那我愿意是不是花更多的钱来坐公交车呢？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就是当他提供了一个更好服务的时候，那他一定可以带来更多的收入。
嗯，
我为什么会去坐公交呢？实际上我觉得这跟人的心理是有关系的，就是你在地铁里面首先是拥挤的状态，第二呢你只能看隧道，你只能看你对面的人，但是坐公交车你可以一直看外面，你看哎，我这个街道到底现在有什么样的变化，可能我这个街道上面哎新开了一家饺子店，我想下次去试试，或者说你就我有一次就是这个周末的时候从我们家门口随便坐公交车往这个就往西边走了，我就快到天坛的时候，你就突然看到那个街道整个夕阳西下，把街道整个都是金色的，然后那个天坛的那个轮廓在街道的尽头出现，那是一个很幸福的时候。就是公交存在或者怎么样，这当然有点矫情啊，就是但它是一个
不矫情，
它是一个能带给你幸福感或者是在心理调节机制上会给你带来正向反馈的一个东西的。
对，我接他的话就多说一句啊，我去国外的时候我其实挺抵触坐地铁的，我觉得我这种人能把伦敦公交地面公交公司给做破产了。我去伦敦我买了他一张公交的那个 daily pass， 就是日通票。你猜我那一天我从伦敦的那个 City Hall 就是市政厅市中心作为他的 Richmond， 我去一趟来回倒了14趟公交车。然后我很 enjoy 这个 life， 对这个
对
立刻对整个伦敦你就大概有从核心区一直到它很市郊很生态的，有点像到密云那种地方。我这种游客多，我估计伦敦公交公司也要破产了。